弟兄姐妹下午平安。我从王宇姐妹那里知道，贵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我就在主面前等候寻求，看给我今天有一个什么题目来跟大家有一点分享。我想到的这一件呢，叫做把自己献给神。那如果说的再简单一点，这个话就叫奉献。如果你现在不用干这个事情啊，如果你有兴趣，你回去在你的网络上面去查，你比方说你查基督徒奉献，你在 Google 上面查，得出来的这个答案，得出来的指引，几乎100%，可能没有到100%，不过差不多了，都是讲一个人。如果要去读神学院之前，他要做什么呢？他要把他自己奉献给神，然后呢，把工作全部都辞掉，别的事情都不做了，就去念神学院，然后出来全时间或者是怎么样来服侍神而已。但是我们读这一节经文在罗马书的时候，其实是很明显，不是说给某一类的基督徒听的，不是说给某几个基督徒听的。他是说，因此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是弟兄们。那弟兄们当然就是包括男弟兄还有女的弟兄，对不对？这是保罗书信里面一贯的说法。我们的使徒在这样的话语上面对我们有这样的劝勉的时候，我们发觉他照着神的慈悲，照着神诸般的怜悯，照着神对我们许多的爱和恩惠，因着这个缘故，他得到一个总结，他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把自己，把你们的身体献上给神，做成一个活的祭物啊。这个等一下我们慢慢来说。但是当我自己来想到在基督里生根建造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既然我们现在还是在年初的时候啊，可能你好像种下去一个种子，还没有看得见这个东西长起来，还没有破土而出，还没有开始发芽，还没有结果之前，可能我们先讲一讲这个，在这个种子还在地底下，还看不太清楚，不是很那么明显的这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奉献其实来讲是每一个基督徒自己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跟神之间的一个约定，跟神之间的一个合同啊，怎么说都可以，只是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把我自己要交在神的手里啊。交在神的手里是为什么呢？因为当然我们读了新约圣经啊，刚才叶弟兄也说了，你们读了罗马书这么多遍了，你们应该是熟悉的，我们的主耶稣他爱我们，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买赎我们回来归给他。所以奉献当然要说到拥有权的问题，那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拥有权不再属我自己了，因为他已经为我死了，我不再属于我自己，我也不能为我自己死，我也不能为我自己活，我只能为着那一个为我已经死了，为我已经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为他而活。所以因这个缘故，我们的主权其实是已经改变主人了。前几天我在一个场合的里面，碰到一个人哈。那天他问我星期五，我急急忙忙的要走，他说你要去干什么？我说我星期五晚上我们要读经啊，我得回去准备。他说你是信耶稣的？我说我是信耶稣的。那我问他，你信耶稣吗？他说我小的时候信耶稣，我也受了浸了，但是呢，我不能够替这一个这么残忍的神而活。Okay, 他是这么说的，当然我心里面觉得没有必要跟他两个纠结，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你不为神活，你以为你是为你别人活吗？你以为你可以为你自己活吗？你如果不为神活，只有另外一个选择而已。各位你们回答吧，如果你不为神活，你不就是为那神的仇敌而活吗？只有这两个选择。你以为你是做的你自由，你高兴，你愿意，你选择的事情，其实说来说去，你不是为神，就是为神的对头， 你不是爱神就是爱马门，没有东西可以再选的了。我们都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当神拯救以色列人那一个极黑的晚上，用那一个逾越节的羔羊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他把羔羊杀了，把他的血涂在自家的门楣和门框上面，那一个灭命的看见这个记号的时候，越过这一家就没有进去，就没有伤害他们。所以当这个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法老的手，脱离了世界，脱离了这个黑暗的权势的时候，等他们来到旷野里面侍奉神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从现在开始投身的要归给谁？要归给耶和华。为什么？因为在那一个晚上，在逾越节的那一个晚上，神把埃及所有投身的都杀了，因此你们能够活下来的这个投身的应该归给谁？应该归给耶和华。因为神在那一天晚上不光救你这投身的，你想嘛，投身的死了，第二个是不是就成了投身的？一样的嘛，全部都要杀掉的。所以神不光是拯救了那个投身的，把他全家都救了。因此当他们来到侍奉神的时候，当他们有机会侍奉神的时候，神第一个的呼召对着以色列的百姓，你要把你自己投身的地里面出熟的，就是第一波结出来的果实要献给神。我们也记得在出埃及记，我看你们也读经一年也读经，你们也读到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你们也读过了。摩西的律法说，如果有一个希伯来人，他自己的日子太穷了，穷到一个地步已经开不了锅吃不了饭了，怎么办呢？没钱了。你可以有一个办法，把你自己卖了， OK， 卖给一个主人，这个主人你在主人家里面呢做他的奴隶，听他使唤做工，回头来他怎么样呢？他给你饭吃，他给你地方住，他让你能够活着。但是希伯来人的奴隶只能做六年，到了第七年，神对摩西说，这一个人时间到了，他可以自由的出去这个他前面是迫不得已的，他没有自由，他没有别的选择，他为了活命一定要把他自己卖给这个主人。但是等他到完六年之后，他得了一个自由，他可以选，他可以选择什么呢？我可以从我家主人家里面出去了，出去以后我爱做什么工就做什么工，我能找到什么主人，我不需要再做奴隶了，对不对？我也可以没有主人，我可以自己做老板，我怎么样都可以，我可以留在这里，我也可以去别的地方。但是这个圣经里面留了一句话说，如果这一个仆人爱他的主人和爱他自己的妻子孩子，他就可以到他主人的面前，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跟他主人说，主人啊，我爱你，我也爱你给我的妻子还有孩子，我不愿意从你家里自由的出去，我愿意留在你的家里一辈子做你的奴隶。记得这个话吧？那这个时候主人要带着这一个用自己的自由选择不自由的奴隶，拉他到大门口，拿一个钉子把他耳朵放在门上面戳一个洞，他带着这个耳朵破了这个洞这个记号，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曾经选择放弃他的自由。为什么？因为他爱他的主人，因为他六年在他的主人家里，他主人没有亏待他，没有对他不好，反而还给他妻子给他儿女给他吃给他穿，他觉得他的主人实在是好，他出去以后找不到这样的好日子，他心甘情愿爱他的主人，把他的自己要献给他的主人，所以在他的耳朵上就有这样的一个记号。所以我跟我女儿小的时候，她想要耳朵打钉洞穿耳环的时候，我就先给她读了这一段圣经，我说你要知道 在圣经里面打耳洞不是为了漂亮，是为了你要把你自己献给神的记号。弟兄姐妹，在旧约的时候，在人的外面来看，你一眼看过去你就知道这个人跟那个人是不同的，因为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号在这里。但是在新约这里，我们实在来说，没有人今天让你要到教会门口然后拿一个钉子捶你一下，给你打一个洞，没有。所有的在新约里面的话，是不是说在人的外面的，而是说在人的心里面的，是说在属灵的生命里的。所以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因着他诸般的慈爱，因着他看见我们在罪中这样的可怜，因着他看过去全地，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偏行己路的人。他因着看见这样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儿子赏赐给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就在那个十字架上成了那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因着他的血，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我们父神的面前。我们一次又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对不对？我们可以蒙恩惠，做连续得随时的帮助。我们蒙了这许许多多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看我们的救主，我们看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我们应该怎么想呢？我们是不是也觉得说，主啊，你为我钉了十字架，你为我，就是在启示录，在勇士的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他手上仍旧有他的钉痕，身上仍他有枪伤戳他的肋旁的记号在那里。在勇士里面，他都是神被杀的羔羊。我们要问呢，为什么？那是为着我们的罪孽，为着你，为着我，我们可以能够来到神的家里，为着被神悦纳，我们的主出了那最大的代价。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看这样的救主的时候，当我们来看这样的神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主啊，你爱我过于我配得的，你爱我过于我所能够回报你的，但是我不愿意从你的面前离开。虽然你救我脱离罪的奴仆的这个辖制，虽然我从罪中得了自由，但是我不愿意自由的随意往来。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嘛，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虽然不做罪的奴仆，虽然不做撒旦的奴隶，我们如果不把自己献给神，我们是怎么样来过生活呢？我们不是照着我自己喜欢的养育儿女，不是照着我喜欢的开车，不是我照着我喜欢的上班做生意。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光景，在神看来是非常可怜的。虽然我们得了这个基督里的自由，虽然我们在基督里，但是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把这个根建造起来，不继续的留在主耶稣的里面，继续的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恐怕我们凭着自己肉体的热心，凭着我们天然人的才干，凭着我们在 UBC 拿的什么学位，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觉得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这样也好，那样也好，反而我们做了许多的事情，在神面前恐怕是不蒙悦纳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保罗说，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就是求你们。你可以想象吗？这位神大用的仆人使徒保罗，好像跪在地上一样的，好像求神一样的求弟兄姐妹，你们得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不能再随自己的意来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不光是要照着圣经，不光是要跟众弟兄姐妹一同来寻求，我们更要把自己亲自的献在神的手上。这是神所悦纳的，这是神所看为美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愿望的时候，我们就想起 这一个实在是一个爱的呼唤啊。这个我自己第一次好像听这样的讲道的时候我觉得圣经上说的是对的，因为这是圣经嘛，谁能说不对呢？那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圣经这样说了，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命令来理解。神命令我，神呼召我，要我把自己献给他，谁能说不呢？但是如果你只是出于一个责任，只是出于一个哎呀，既然圣经都说了，前面传道人也讲了，我们又背了，对吧？今天还让你把它背下来了，你回去又不好意思不做，那你可能出于一个责任，你就跟神说，哎，好吧，神啊，你也买了我了，我也爱你，我也知道你爱我，我把我自己给你吧。当然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愿的时候，其实这是很宝贵的。每一次我们如果因着看见主的爱，我们如果能够来承认凡是圣经上所说的我们都愿意遵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生。或许我给你们讲一点轻松一点的，讲一点我自己的故事。我在大学的时候信耶稣的，那个时候听了一篇这样的信息前面的弟兄他这样的来劝勉，用神的话来劝勉我们，我们当把自己献给神。那我自己坐在下面他说你们有愿意的你们就自己祷告哈，你们跟神祷告，你们把你自己献给神。那我自己就这样祷告了，那我心里面觉得我是愿意的，所以从此以后若有人来问我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献给神啊，我说我有啊，我把我自己献给神了。我是属于主的，主也可以得着我全部的人。你知道哈，每一次当我们真有心，真有一个人愿意在神面前肯走出去，这样走出去一步的时候，神是悦纳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到底在神面前立下的这个心愿到底他要拿来做什么，虽然我们不懂，但是我知道每一个诚诚实实用心灵和诚实在神面前对神说是的人神没有一个会放弃我们，没有一个会忽略我们的。我不知道我答应他那一次之后又过了有多长的时间，一年两年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在上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工友，这一个工友呢他们很谈得来，这他在 Burnaby 上班的时候很谈得来的时候呢就慢慢就认识了。结果这个工友呢有一个女儿跟我岁数差不多大，你们差不多也知道我要往哪个方向讲了那自从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人就特别有兴趣把我和他的女儿来认识所以要么请吃饭啊，要么反正怎么样的 OK， 我们也出去什么 picnic 啊都去了。但是呢他问我你觉得这女孩子怎么样？我说可以啊，人长得也漂亮，家里也挺还可以啊，有钱啊，没什么大问题啊。可是他不信耶稣我爸爸那个时候不信主，他说不信耶稣不是大问题呗，你慢慢陪着他，带他去教会，慢慢帮助他信耶稣不就好了吗？我说事情不是这么办的，好像我没有这一个把握。其实弟兄姐妹，你如果信耶稣一段时间，你也给别人传福音，你应该有一点体会吧，你就是很用心的要传福音给他，你立定心志传福音给他，不一定能够把他带进来的，对不对？不一定的。所以我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点的感觉，我说这件事情不行，我不能这样子做我没有办法。后来我爸爸沉默了相当的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跟我讲，下一周你要去约这个女孩子出去吃饭。我说不用了吧，我们已经 跟着你们家里面一起出去好多次了。他说不行，你下周一定要怎么，反正你总要想个办法。我说还是不行。他说如果你不去，你就不是我儿子了。那我就觉得这个话有点太，对吧？你们也是觉得这一锤子打下来有点太重了嘛。那个时候我的爷爷是信耶稣的，信耶稣很多年，那个时候爷爷已经从国内来跟我们一起住了。我把这个事情跟我爷爷讲了以后呢，我爷爷还是很有智慧的，他跟我讲说，在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这个在罗马十二章第八节。那我心里面想，还没有到不可行的地步，因为总吃个饭总还是可以的，对吧？吃了饭不要命嘛。若是可行呢，总要尽量与他和睦。哎，那我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我总觉得主的话摆在这里，这个环境也摆在这里，我就愿意去试一下。那就约了这个女孩子，那天她下班以后，我们去她说跟着她朋友去唱卡拉 OK。 我说可以。我在不信主之前我是很喜欢唱卡拉 OK 的，但是那天晚上跟他们一起唱卡拉 OK 的时候，好几个钟头我非常不舒服。不舒服不是因为头晕，不是因为肚子不舒服，就是心里面不舒服。你要我唱吧我也唱不出来，他们高兴吧我也不是那么高兴。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各自就回家了嘛。回家的时候我还很清楚的记得，那天已经过了晚上十二点了，我开着车从 Richmond 出来，过了奈桥，在 Marine Drive 上面，我开着车，我就听见主耶稣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要离开我去吗？他问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给你一点点背景啊，就是在约翰福音，在五饼二鱼之后，那些上万的群众非常喜欢主耶稣，因为吃饼得饱了，所以他们就跨山过海的追着主耶稣，要给他们继续吃饭。OK， 那主耶稣就给他们讲了一篇非常长的道，很多人都听不明白的一篇道。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很多跟随耶稣的人走掉了。然后主耶稣看见这个情形之后，又对那个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所以主耶稣那天问的我是同样的问题，说你也要去吗？那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开着车，我是不能再开了，因为眼睛全是眼泪，我必须要停在路边上，因为不能再开车了。我是流着眼泪，我就用彼得的话回答我的主耶稣，你记得彼得怎么说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能跟从谁呢？我记得我就是这样回答我的主的，我说主啊，你在你那里有永生的话，除了你以外我能跟从别的谁呢？弟兄姐妹，你想，这就好像当年那一个希伯来的仆人，他本来是有自由的，他可以去这里，他可以去那里，他可以做这事，他可以做那事，但是当他想起他的主人爱他，他舍不得他的主人，他就宁可说，我要来到我的主人的面前，把我自己的自由放在地上，我不要了，我跟我的主人说，主啊，我别的地方哪也不去了，我不要再有第二个主人，我要单单的来归给你。所以他的主人就带他到门口钉他的耳朵，他就永远一辈子做他爱的奴仆。好，弟兄姐妹，我们觉得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前面还有很多的人生要过，我还有很多的计划打算，我还替我儿子有计划打算，我不能就这样就撒手了不管了，对不对？一定要抓在我的手里，一定要按我的时间，按我的地点，按我的方法往前推进才可以。我如果把它都丢给他了， 怎么办呢？我们总是觉得恐怕给了他我们亏呀、啊，给了他我们，我们少了，对不对？你给出去你就觉得你少了嘛。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一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钉十字架流血的耶稣的时候，你想他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背一下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照着希伯来人的观念，什么是爱？你说我爱你空口无凭，你爱我你给我什么？所以圣经就有这样的话说，神爱世人空说无凭，要看你给，你爱得多深你就给得多大。我们的神爱我们，极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连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在这个爱的面前，我们怎么可以再说我如果给了他我亏啊，我给了他我失败啊，我给了他我损失啊？他把这么大的给了我们，作为一个爱的凭据也好，作为一个爱的抵押也好，你拿在手里面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的爱是胜不过的，是不能够超越的，是我必须把我自己摆出来用一生都还不起的。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思的时候，你知道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我就在我的这个写圣经的笔记本上用大号字写了我奉献了。那天晚上我没有立志在主面前要去传做神学院读圣经，没有，就没有。我只是在神面前我告诉神，我今天不能再归给我这一生不能再归给第二个主人，我甚至不能归给我自己，我一定要完全归给爱我为我钉十字架的耶稣。啊，你知道那天晚上写下来这个字我就睡了，那都已经很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电脑一打开 email 来了，是那个女孩子写来的。她说 Barry 我们两个不适合，以后我们不用再来往了。哎，你们听了这个话你们不开心，但是我听了这个话我非常开心。因为如果这同样的话从我嘴巴里面出来，我老爹要跟我翻脸了。但是这同样的话从他嘴里出来，我就自由了，对不对？弟兄姐妹，有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把自己给神，前面的未知数太大，前面的不可控性太高，我们不愿意给。但是我们不明白，当我们就这样简单把自己摆在我们主耶稣的手里的时候，他要来负责我们人生一切的道路，他要为我们开辟，他要为我们关门，他要带我们走那一个他要我们走的路，为了要成全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听我们的使徒在我们面前为我们的恳求，他来求我们，他来劝我们，当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交给神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第一个手续，第一笔手续就是你心里愿意交给他，然后等你真的愿意的时候，神在他看为合宜的时间，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兴起一个你可以说叫做危机也好，叫做一个环境也好，让你确切的知道，让你做一次非常非常明确的选择，你要到底要走哪一条路。当在这个危机来到的时候，你跟主就有了最亲密谁都不知道的那个暗中的那个关系。当你迈过去这一个门槛之后，圣灵要一直在你里面带领你，一直不断地在小事大事凡事上，圣灵的恩膏要来教训我们，指引我们走在主耶稣基督的路上，走在这一个奉献又蒙恩的路上。 恐怕你自己坐在这里，你跟主说了什么，连你旁边的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听见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最诚心最简单的祷告。当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他手中的时候，他要起来负我们一生的责任。好，弟兄姐妹，这一个爱的恳求，这一个爱的呼召，实在是一个蒙恩的道路。最后的时候，我可能为着完整的缘故，我把这一段罗马十二章第一节前面有几句话，就是在十一章最后的几句话，保罗想起神在历世历代中要做的拯救，做到了完全，不光是外邦人，还要救以色列人。他一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在罗马十一章他就发出一个祷告，他唱了一首歌，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谁是先给了神，然后让神后来还给他呢？对不对？没有啊，因为万有都是出于他，因为他，又归给他，愿荣耀归给他。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奉献是把我们自己给神，哪一个在先啊？是我们先把自己给神，然后让他来偿还吗？不是，那是因为他爱我们，先把他自己没有条件完完全全的给了我们，然后因着我们有这一个，我们才给得出来。我们任何的能够给，都是因为他先给的那一个完整的给，我们才可以一次又一次一点一点把我们自己献给他。遇到一点小事我们献给他，遇到更大的环境我们献给他。当神对你有再大的呼召的时候，你慢慢好像上台阶一样，你就能把你自己完完全全一生都交给他。谁是先给了他，后来使他偿还呢？我们还不起的，那是因为他先给了我们，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自己安心平安又有把握的交在那一位主人的手里。你要深深的知道，他曾经爱我们，他现在爱我们，他要带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蒙福的一个人生。如果弟兄姐妹，你肯为着爱主的缘故放弃我自己所谓的自由，放弃我所谓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你肯接受这样一个爱的捆绑，那我们要承认，我们要来到他的脚前向他下拜，我们要承认他不光是我们的救主，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实在说，除了主以外我们还能归从谁呢？除了主以外我们这一生还能为谁或者为什么而活呢？他已经为我们死，他已经为我们活，我们这一生就只有这剩下这一个选择，是为着那爱我们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